回到事务所之后，周若冰请罗家平、杨元辉一起观看从大华带回来的录像。看完了之后，罗家平仿佛事不关己，反应冷淡，而杨元辉却愤怒地声称这录像不无伪造的可能。第一，录像从头至尾只有画面，没有徐小琴和裴振庆谈话的具体内容，无法认定他们俩在联手作案还是在进行正常的工作交流。第二，所谓的确凿证据也无非是那张德国 A 集团支付的30万美金的出账单，但既然没有两个人的签收凭据，那么 PX 代表裴振庆和徐小晴姓氏起手字母纯属主观臆造。第三，录像中能够直接证明徐小晴潜入计算机库房秘密交换情报的系列镜头，只是运用现代化的电脑嫁接技术，那完全可以对影像任意的篡改编辑伪造。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录像根本不能作为司法凭据。他因此建议周若冰抓住这录像出笼的背景深入调查，并抗议大华方面有人故意给死者脸上抹黑，而诽谤死者同样可以构成侵权。杨元辉精辟细致的分析把周若冰从困惑中激醒，使他恍然觉悟到蓝思红为什么不顾李建国和莫名的反对坚持把录像交给法律顾问共同商议的目的。周若冰为杨元辉的建议而鼓舞，打算从调查录像真伪着手，还小晴一个清白。但罗家平却竭力反对，他自有另一番见解。假若徐小晴是清白的，那么按照现在的局势来看，他涉及到的背景是十分艰深复杂。如果周若冰突然转向，把精力投放进录像真伪的调查中去，那么这无疑是为捡芝麻而丢西瓜，为申诉死者清白而放弃死因调查的愚蠢之举。亦或这还正是大华某些人所希望的结果。老爷子的话振聋欲聩，周若冰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假若对手有足够的狡猾，把录像当作一个设计精妙的诱饵，那么他去吞食，比如鱼儿上钩自闭，但周若冰如果放弃了他，岂不等于默认了录像内容为事实？那又怎么忍心他所心爱的表妹惨死之后尚且被人诬告？周若冰陷入了两难之中，怀着茫然和困惑去了徐小晴墓地。他期望那仙凡遥歌从天一方的表妹也许会给他一份灵思，让他做出正确而可行的决策。当他捧着鲜花来到徐小晴墓地的时候，忽然如雷电击，墓地的石碑前醒目的献祭着一束花蕾怒绽的康乃馨，但这回不是火红色的，而是一色的纯白。周若冰惊异万状之间，耳畔忽然一个声音响起：白色康乃馨，他在暗示你的表妹清白无辜。周若冰蓦然回首，竟然是杨元辉，不过他的手中捧着尚未敬献的鲜花。杨元辉告诉周若冰，为担心周若冰的安全，所以悄悄地尾随而来。杨元辉说，看来我的判断和蓝总的怀疑不谋而合， 大黄方面确实有人在制造假象，玷污小晴的清白呀。
是，
应该这样。周若冰慢慢地应着，凝视着墓碑前纯白的康乃馨，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他相信这多次在疑难中显示自己存在的神秘的康乃馨肯定是小晴生前最知己的好友，甚至是合作伙伴的暗示。但他奇怪，这康乃馨既然无所不知，却又和小晴一样的清白，那又为什么不愿意显身露面呢？思想间，杨元辉已经献了花，默哀过后郑重地对周若冰说，现在你该明白了，我所以劝你放弃调查，完全是因为察觉小晴之死背景复杂，担心把你也卷进去发生危险。你是真心的在维护我，维护小晴？
是，
不然刚才我一见到那盘录像不会那么愤怒，不会那么一眼就看穿大华方面为死者抹黑的恶劣用心。那么给小青抹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要转移视线，为钢铁公司掩盖 KH 厂资产流失的内幕？周若冰看着杨元辉有意地这样问。杨元辉肯定地说，
对，
只能是这个目的。
那可奇怪了，你不是说过 KH 是合法破产吗？
周若冰陡然地给杨元辉一击，想看破杨元辉的面目，但杨元辉神态自如，可我也说过不排斥有人暗中做手脚啊，会有许多出自高手的财务假账，你我都很难识破呀。杨元辉说得合乎情理，周若冰无可指责。那下一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怎么走啊？我经过反复的考虑啊，感到老爷子说的对，此案的背景高深莫测，你不如向刘志明求援，由警方出面先调查录像内容的真伪，还死者一个纯洁和清白。
不，
周若冰态度坚决，我向大华方面做过保密的承诺，作为律师我必须遵守诺言。
那你还是坚持自己去追查，不屈不挠，揭开事实真相？
周若冰捧起了白色康乃馨，
对，
他康乃馨，白色康乃馨让我坚信小晴的纯洁和清白，便告诉我应该一如既往理直气壮地继续对小晴死因去调查。杨元辉注视着周若冰，眼神中不改的坚决，也勇敢地挺起了宽阔的肩膀，仿佛扛起了责任和坚定。那请你同样相信我，也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永远和你紧靠一起，不管事态怎么发展，我对你的爱真心实意，它纯洁如水如雪，没有半点的虚伪。杨元辉的表白勾起了周若冰以往和他朝夕相处时的甜蜜，而那些没有掺杂油嘴滑舌的直言很贴切地流淌进周若冰的心怀。他温顺地靠上杨元辉的肩胛，像青藤依靠壮伟的大树，芳草绵延广阔的青山。但是眼前的白色康乃馨使周若冰想起了那幅美女与蟒蛇电脑画，想起因为料场取证未成而风云突变，始终 他疑云暗之，小心翼翼，没有透露行将进行的调查计划。临近中午，滕立将大头鬼的姓氏、年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输入了电脑之后，开始网上追踪。这时，传达室给他送来了一份特级的快件，并请他签收。他拆开了牛皮纸封，却是一张电脑光盘。他颇感奇怪地插入驱动器之后，发现光盘中竟然储存着表示，大华黑幕的文档。滕立顿觉兴奋，用鼠标点击之后打开阅读，但很快的他坐立不安，惊讶的险些从座椅上跌下来。光盘中图文并茂，一览无余地展现出徐孝晴和裴振庆联手盗窃大华商务机密的全部资料，包括那张德国 A 集团收买情报的$300,000的出账单。末了，匿名举报上的一段结束语写得触目惊心，有迹象表明大华某些领导和法律顾问沆瀣一气，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这使人怀疑在徐培两个人出卖商务机密而导致 KH 厂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上，那些身居高位的权威人士扮演了什么角色。而那位口口声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皇冠大律师，明知其亲友涉嫌犯罪，却说动警方参与他旨在销毁徐某犯罪痕迹的死亡调查，如此胆大妄为、践踏法律的行径，不令人发指，也令人疑心他自坠其中，伟大不掉吗？滕立震撼不已，当即将正在外办案的刘志明召回办公室。刘志明看过光盘内容之后颇感困惑，他思考过之后认为，这匿名举报也许是在制造假象，目的是要离间周若冰和警方的合作，终止对徐小晴死因的调查。理由是以光盘这现代化复制技术向警方举证，绝对不是个人行为，即便是，那也绝对不是普通的员工，而是大华的要人，否则他何以获得如此详尽的资料并复制呢？可问题是，虽然我和你都相信周律师，但也不能够不承认这些个证据表明周律师是有犯罪的嫌疑呀。滕立说着，指着资料上的结束语中那一句，明知亲友涉及犯罪，而另一个角度分析，既然是匿名举报，那此人的身份绝不至于比法律顾问更高或者是更重要，否则他完全可以正式报警，或者运用权力公开事件的真相。而眼下既然连他也能够获得如此详尽的资料，那周律师不应该比他知道的更多更早吗？刘志明感到滕立的话也不无道理，他说，可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啊，哪怕是传说呢。那不如把周律师请来问一问，看他对此怎么说。假若他还推说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他也许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衷了。滕立说得很婉转，而刘志明却听得很明白。假若周若冰再向警方隐瞒光碟中提及的情节，那么滕立或他 都不得不考虑举报内容也许真实可信。他请滕丽往律师事务所打电话，但罗家平回说周若冰不在，也不知道周若冰眼下去了哪儿。滕丽挂周若冰的手机，但电讯台提示周若冰把手机关闭了。滕丽复又向他的 BP 机发传呼，但等了许久也没有回电。警长由此意识到，这黄冠律师想必是知道关于他表妹涉嫌出卖商业情报的那些事了，因此吩咐滕丽继续抠他，直至联系上。周若冰正在按照他的思路开展调查，在一湖春茶楼与化工见面，他需要了解小晴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进入计算机数据库窃取那些绝密文件的。如果不掌握密码，能够打开机密文件库存吗？那得看对象啊。从理论上说，高水平的黑客可以编制解锁程序啊，突破任何电脑的防卫系统强行进入。那你认为小晴的电脑水平怎么样啊？能算得上高水平黑客吗？鉴于保密的承诺，周若冰不能把小晴窃密的事情和盘托出，只能够试探地问。化工不知就里，也无心机，很烂漫地笑了起来。他哪行啊，假若以我的水平来打分啊，他才70分，一个刚从菜虫进化过来的美美啊，想突破我设计的防火墙至少还得学3年。那市场上不是有解密软件吗？它可以把你的防卫击垮呀。周若冰故意地说着，哪知道化工呵呵呵的很放肆地取笑他，你是绝对的外行哦，那去电脑市场买个解密酒吧还能打进法兰西国防部了，不是异想天开吗？这是。华工告诉他，市场上公开销售的解密软件最高级别的也只能够破译120位数左右的密码，而他在大华计算机数据库设置的防火墙相当于军事部门的电脑防卫系统，为280位数，使用解密软件是根本无效。那么事实上没有密码，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突破你设置的防火墙进入大华的机密文件库。不是绝大多数，可以说在大华没有人进得去。我在防御系统中设置了黑客侵扰的记忆程序，至今还没有查到被人强行突破的记录呢。化工洋洋得意，这超级王杰天真的几乎有些傻气，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问了那么多问题的用意。那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没有，只是从局域网的服务器上检查到多余的一次启动记录。什么时候？在小晴死前的1周前吧。这个时候化工才有所觉悟。哦，你在调查这件事吧？周若冰考虑了一下说，虽然我将你视作知己，但鉴于法律的原因无法和你说详细。我也许只能告诉你，有人怀疑小晴，说她生前曾经利用计算机中心的数据库下载机密文件。化工听说瞪大了眼睛。哦，这不可能啊，小晴哪有这个本事啊，除非她知道密码。那么小晴会知道解锁密码吗？怎么会呢？ 化工又好笑起来，机密文件存档的密码是由蓝总亲自设定的，按规定只给几个副总裁知道。周若冰心念闪动，那你也该知道密码喽？
不，除非我运用 DOS 方式去检索它，但这违法，会砸了我的吃饭碗。
这就奇怪了，那么像钢铁公司的杜总或者是裴总那些人是否可能知道啊？
按理也不应该知道。
化工忽然想起，但裴总
有可能知道。
裴振庆他是副职，反而有可能知道。机密文件无非是 KH 厂背景资料吧，当初所有的这方面资料都是由李建国委托裴总一手整理存档的呀。
周若冰一个机灵，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怎么？
恰在这个时候，周若冰身上的 BP 机响了，一看又是腾丽的传呼。他刚才扣过腾丽，但他耽搁着没有回电，可这回腾丽口气强硬，流言无理：别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打开你的手机或马上来公安局。
周若冰沉吟了一下，决定去一趟，也许警方真有特急的事情来找他呢。
谢你了，化工，你让我找到了方向。
方向？什么方向啊？
化工懵懵懂懂，但忽然又很聪明。
哦，你认为是裴总给了小晴密码，而小晴也真的进入了计算机绝密资料库？
周若冰一笑，却慎重地警告：哎，我们俩的谈话你可不要对任何人去说呀。
辞别化工之后，周若冰决定先去公安局见见腾丽，而后赶去钢铁公司找裴振庆。周若冰现在确信，在大华发生的系列事件中，裴振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